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网上和我们一起崇拜的弟兄姊妹朋友平安。今天当大家刚才听经课的时候，你听到列王记下旧约的经课五章一至十四节呢，有一个你可能很熟的故事。你有没有怀疑这个故事呢是写得非常之有戏剧性？它呢如果我们突然细心看，你会发现呢它是很吸引人看的。你试一下呢，开始的时候你看看五章第一节，它在开始的时候呢，五章第一节呢，它就说呢有一个人叫做乃曼，他呢就长了大麻风。每一个精彩的故事呢都有一个难题的，或者有一个挑战的。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马上将这个难题呢就话咗俾我哋听啦。嗰、那个难题咧就系有个人长咗大麻风，咁点算咧？咁你见到咧佢嗰个写法咧，佢话虽然，但虽然或者系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咗大麻风咁，只是或者系虽然。都弹中了大麻风咁，你马上咧会发觉呢、这个咁嘅写法咧系事有蹊跷。佢将指示之前嗰啲嘢咧全部取消晒，因为指示嗰样嘢就已经令到前面嗰啲嘢全部冇晒啦。前面嗰啲系咩咧？佢前面提到咧，佢系大能大伟大嘅人，德王嘅喜悦。他又是大能的勇士，他似乎是功绩非常显赫，他似乎呢非常拥有优势，但是呢这些一切似乎都无补于事，只是他患了大麻风。你刚才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个医治大麻风的故事呢和生物化学一啲都冇关系，同 biochemistry 同病理学一啲都冇关系。佢唔系讲紧嗰个层面，疾病咧，仲有另外一个层面，就系嗰个社会嘅层面。其实我哋好明白嘅，呢三年嚟我哋好明白系咪啊？长大麻风之后咧，会产生一个乜嘢社会效果？就系隔离咯。长大麻风的人一定要被隔离，不单止那个病人要被隔离，他用过的物品要隔离，他住过的地方要隔离，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啊？长大麻风的社会效果呢就是要隔离。就算他是元帅，就算他是大能的战士，他中招之后他都会变成无兵司令。但是呢，这个故事的有趣地方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呢，他的痊愈呢，他怎么能够痊愈呢？那个痊愈呢就是要打破这些隔离他才能够痊愈得到。那个痊愈就是呢，他要接触返，他要超越了那些隔离他才可以痊愈，即是好返。你个故事呢你留心睇啦，那个医生呢其实是没有见过个病人的，那个医生是没有接触个病人的，所以不关那个医治的事情来的。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要超越的呢竟然不是身体的隔离那么简单，他的超越的呢还是他的身份的隔离，他要突破到那些身份的隔离他才可以痊愈得到。究竟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他指出了一个难题之后呢，作者真的很直接，他即刻呢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了。那个曙光即刻露出来了。我们看看第二节呢，他说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对他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得他的大麻风。即刻就出现了一个方法，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其實正如現實上一樣，很多問題不是沒有方法，是你做不做得到，即是怎樣能夠做得到出來。譬如呢，有學生問你，老師，我怎樣才可以考試合格啊？其實答案很簡單而已，是不是？你讀書就行了，你溫書就行了，你要合格而已，你又不是拿100分。但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不合格啊？不是沒有方法，是做不到啊，是做不到。現在有個方法出來，但那個方法怎麼能夠做得到呢？你覺得哇，很容易做的，為什麼那麼難做啊？不是啊，你試想一下，作者怎麼說啊？那個小女孩是什麼人啊？她是阿蘭攻打以色列的時候，在以色列老回來的小女孩來的。阿蘭攻打以色列，在以色列老回來的小女孩，那這個小女孩和乃曼是什麼關係啊？這個小女孩和乃曼，你可以想像是一個敵國的關係來的。乃曼正正是可能攻打以色列的將軍來的。如果乃曼死了，乃曼能夠發揮不到他那個功能，直頭要開香檳慶祝啦，不可以開香檳慶祝都暗自歡喜啦。方法是有，你給不給他？你給不給他？如果用這種關係來看，沒有理由給他的。但是令人驚訝的就是，這位小女孩竟然向乃曼提供這個醫治的方法，怎麼可能呢？有可能是這位小女孩呢，她沒有用到這個敵我的身份來到去看她自己和乃曼。這樣你試試想像一下，在這個小女孩面前這個乃曼是誰呢？她究竟怎樣看乃曼呢？假設你是一位急症室的醫生，有交通意外，有人受了重傷，撞到散曬，嚟到急症室，你點睇佢啊？咩國籍㗎佢？本地人定外地人啊？佢係有錢人啊？定係窮人啊？佢係高職位啊？定係掃地㗎？你唔會㗎嘛，係咪啊？不会的嘛，他是谁啊？他是一个病人咯，他是一个交通意外撞到散晒的病人咯，他就是一个病人。对这位以色列小女孩来说，这位患了大麻风的乃曼只是一个病人，而刚刚他有医治这种病的方法，於是他就將這個方法告訴這位病人知。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乃曼呢？如果乃曼視自己為阿蘭國的元帥，而視這位小女孩為敵國的戰俘，他以敵我的身份來看這位小女孩的行動的時候，他又會怎麼想呢？他又會想，你邊有咁好死啊？你提供個醫治方法嚟俾我，你唔落井下石已經算係好啦。呢個方法一定係陷阱。乃曼如果咁樣睇嘅話咧， 他不会接受那个医治方法，他不会考虑那个医治方法。乃曼能不能够突破到这种敌我的身份的呢？他能不能够相信对方提出那种医治方法呢？他能不能够接受对方所提供的帮助呢？这个真的不容易的，不是容易的事来的。你记不记得灭绝尸体是怎么死的？在《倚天屠龙记》里面，那批武林高手，各门派的武林高手被朝廷捉了去万安寺那里，困在一个塔上面。当时明教教主张无忌去救他们，朝廷见到情势危急，既然这帮人都不可以为己用的了，就一把火烧死了他。火开始从下向上烧，烧到去那些武林高手那一层了。张无忌在下面救都救不到，于是就想起他可以用乾坤大挪移，将跳下来的人接住，将那力来到去转移。于是那些武林高手就在万安寺塔顶上面一个一个地跳下来，张无忌就一个一个地接，最后剩下两个人，那个就是灭绝师太和他的徒弟周子若。跳不跳呢？是跳，因为灭绝师太不想他的徒弟死，于是呢就揽着他的徒弟一起跳下去。当就来到地的时候，灭绝师太两掌一推，将周子若向上推，然之后呢就出掌去击打在地面上面的张无忌。张无忌接不到他，结果他就跌在地面，当然是死了。为什么？他说我就算死我都不可以被这些魔教的人来到去救我，正邪势不两立，就算死我都不可以被这些魔教的人来到去救我。所以第一层的挑战是乃曼他能不能够，或者是乃曼和这个以色列小女孩，他能不能够突破得到这种敌我 的身份。如果他突破不到呢，那就完了这个故事。他突破到呢，那故事有得继续下去。乃曼是谁呢？乃曼现在是一个患了麻风病的病人。患了麻风病的病人，他最想是什么呢？就好翻咯，就是痊愈。如果单纯用一个病人的身份，他对于这个小女孩提供的医治方法，他一试也无妨，毕竟都没有其他方法了。但是乃曼能够放下到这个身份呢，他的上司放不放下得到呢？你不要只想你自己，你还要想还有些人影响你，控制你，他们得不得呢？阿兰国的元帅向敌国求医，知事体大，他不敢轻率，否则他医好了自己，被皇帝斩了个头，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呢他就向王请示了。第五章第四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的国，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咁阿兰王呢又点样看待乃曼呢个医病嘅需要呢？阿兰王就讲啦，你可以去，我都会写封信俾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呢就带住嗰啲嘅财物就去啦。嗰封信呢就话，阿以色列王，我而家打发乃曼去你嗰度，我嘅神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呢封信呢，你要医翻好佢啊！即系有啲刺激嗬，咁点算呢？咁如果用灭绝尸体嘅观念回应呢，当然系宁死不向敌人求助啦，系咪？宁死都唔接受敌人嘅帮助啦。但是如果用敌我的战略关系来处理呢，王怎么处理呢？我们试试想象一下， 阿王不妨将计就计咯，你医得好乃慢，咁我就有翻个张元帅，你医唔好乃慢，咁点啊？咁你咪俾咗个理由我继续打你咯，你咪俾咗个理由我继续攻打你咯。我哋唔知道咧，阿兰王嘅心思意念系点样，但系你睇见佢写俾以色列王嗰封信咧，十足十系吩咐下属一样，你要医翻好佢嘅麻风病。毕竟上一场仗边个打赢啊？阿兰打赢咯，边个打输啊？以色列打输咯，所以阿兰王是战胜者的身份，以色列王呢是手下败将，战败者的身份，越有位置的人，越有身份的人，越难放下身份。翻翻转头来讲，那败方呢，战败国呢，战败国是不是可以有那么容易放下他的战败国的身份去考虑那件事呢？当然不是啦，都是很难的。你看看跟着呢，以色列王怎么回应呢？第七节，以色列王看了这封信呢，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你明白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是神吗？我能够令人死能够活吗？这个人打发人来叫我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这个人根本就在这里找紧寻隙攻击我，根本就在这里找紧理由来到去再打我。以色列王和阿兰王一拍即合，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政治领袖，他们想紧的事呢，都是用他国王的身份来到去看乃曼这个医病的需要。一个用战胜者的身份，一个用战败者的身份。从以色列王去看这件事来到去看，你会发现以色列王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医疗事件来的，这个是什么事件呢？这个是政治事件来的，甚至是军事事件来的，他在找理由来打我。真是惨了，去到这里看来乃曼医病这个事件呢，又是镜花水月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写得很有戏剧性呢？究竟得不得呢？你一早剧透了，你知道结局了，但是当你未剧透的时候呢，它会令你呢追上追看下去，跟着怎样跟着怎样，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在反台之前，事情又有转机，个转机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节开始了，他说呢，神人以利沙听到以色列王撕裂衣服，说阿王什么事啊，什么事这么悲惨啊，就去见王，你做什么撕裂衣服啊，这样就告诉他，什么你不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吗？叫他来找我啦，这样。于是呢，乃曼呢就去以利沙那里了。去到以利沙那里呢，乃曼就想着，喂，阿医生，你怎样出来跟我把把脉是不是啊？望望我是不是啊？跟着呢就你是先知，咁你又呼叫让上帝呢做啲咩动作啊，跟着呢就是我就会好返啦，是不是啊？你怎样做啲嘢是不是啊？点知阿伊利沙就叫佢睇都唔睇佢，就叫佢呢去约旦河嗰度呢，去浸七次啦，咁。乃曼嬲到兴，乃曼可能心想，喂，我放低得到这个敌我的身份来找你，我是自己为一位病人，我来到你那里，你有没有理由吩咐我啊？我是哪个啊？我话晒都系元帅嚟噶，平时系乜嘢啊？平时系我吩咐人做嘢噶，我只要开句声啊，成千成万嘅兵就去打噶啦。你唔系见都唔见我，你出嚟吩咐我系咪啊？ 有些身份真的很难放低，很难跨越的。我跨越到一个敌我的身份，但是呢一个吩咐者和一个被吩咐者的身份呢真的不容易。乃曼觉得我现在权又有，我有亚兰王的封信，我钱又有，我带你看看他带了多少东西来，那些钱呢是多过他的医治需要的。他跟他说，你医好我，收了我这笔钱呢，你整世打跛脚都不用休。你有什么理由这样整蛊我啊？你有什么理由这样戏弄我啊？现在是可杀不可辱。乃曼嬲到即刻走。乃曼想起什么呢？乃曼又重新披上了那种敌我身份和国族身份。他说什么？他说你条约旦河有什么那么巴闭啊？你条约旦河有什么那么巴闭啊？我们那条大马士革那个亚马拿河和法尔河，难道那些水不够你条约旦河那么干净吗？你明白他说什么了吧？他又披上了那个身份，所以他很兴奋。真是惨，去到这里似乎呢又没了，事情又和了，又反台了。乃曼这样一走，不单止他的病医不好，更加有可能呢被亚兰呢又有一个借口去攻打以色列。去到这里你发现作者真是一个讲故事高手。在这个危机又怎样解决呢？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化解危机的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仆人。通常都是这样的，是吧？少林寺里面呢谁最高武功啊？这样是扫地的那个僧人嘛。那个无名无姓的仆人就是十三节了，见到这样的情况就跟他的主人说，他说我父啊，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能不做呢？何况是叫你去沐浴啫，咁就得洁净。于是呢乃曼就去照住神人嘅话，就浸咗七次，咁就好返啦。乃曼唔能够放下嗰个法号司令者同埋接受命令者嘅身份，所以佢拒绝呢个行动。但係最后呢仆人向佢进言，仆人这番说话暗示着什么呢？仆人的说话就是化解着乃曼的心结。仆人告诉他，现在吩咐你叫你这样做的那个呢是一个先知来的。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代表着上帝的嘛，是不是？先知不是代表着以色列国的，先知不是代表着某个国家的。你知不知道那些先知呢，他们有时呢是会在这里抨击那个国王的，所以他不一定是跟国王 friend 的，他不一定是代表那个国家的，所以你不用这样想的。第二呢就是那些先知呢其实从来都是古灵精怪的，是不是？他们做的事呢，那些行径呢都是很古怪的嘛，所以呢他叫你呢去那旦河那裡浸七次呢其实都是很古怪，是不是？古怪到呢你觉得有没有搞错啊？咁嘅。不过啲先知係咁㗎嘛，咁。那个仆人呢化解咗乃曼嗰种嘅观念，连乃曼呢唔使用嗰啲身份呢嚟到去衡量嗰啲事情。乃曼真係幸运。乃曼真係幸运，佢有一位民间高手级嘅仆人随行，就帮他拆了这个炸弹。你试下想想，如果他身边那个人呢都是惯于法号司令的军官，又或者呢是那些立场先行的亚兰外交官，你估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可能又是引发另外一场战争。故事就讲完了，不过呢对作者来讲是未完的。有一节 是没有放在这里的，我读给大家听，第十五节，这个才是重点。乃曼带着所有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看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现在请你收下仆人的礼物。以利沙收不收啊？当然不收啦。为什么不收啊？我又不是医生，我是先知来的嘛。我收你钱，不就是当我自己是医生医你病？以利沙不收，当然有下文的这个故事。但是呢，以利沙是坚持不收，免得被人误会了我是医生。先知的行动，他最想要的回应是什么呢？就不是医药费。他最想要的回应呢，乃曼的口已经讲了出来了，就是我现在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换句话说，就是说全地的人呢，其实都是在一位神之下，全地的人都是一位神之下，全地的人的最基本和最共同的身份是什么？就是这位神之下的儿女，其他的身份全部都是处境性的，全部都是建构上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都是在一个神之下。我们试想想，乃曼是这样得医治的。麻风病它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其实除了麻风病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很多东西其实都需要痊愈呢？即是需要好翻。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其实除了疾病之外，我的身份各种的身份所产生的隔离效果会不会更严重和更广泛呢？有一种身份大家都共有的，而可能可以帮助到我们打破这些隔离的，那个就是刚才所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世人都能够放下那些自愿加上或者被迫加上的各种身份，以上帝的儿女来互相看待，这样我们会不会容易一点好翻呢？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可以不一样呢？愿上主帮助我们。